就是好消息。若能在自然而然中传扬福音，使用神所创造你的特点来分享主的恩典，是这门课所要教授给你的重点。邀请您一起收听由史蒂凡老师所主讲的自然布道法。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这里是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史蒂凡老师。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自然布道法。我想各位都非常的认同，就是耶稣基督曾经颁布大使命，这个大使命就是要我们每一个凡是信主的都不例外，都要亲身来参与这一个传福音的事工。但是各位，请你好好想想看，为什么绝大多数的基督徒他们把福音传福音这件事情看为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明明知道说凡是基督徒都应该参与传福音的大使命，但是却是畏首畏尾，把传福音视为畏途，那到底原因是什么？今天我要跟各位来分享这个个人布道的方法。我先请你好好的来思考底下我要提出来的几个问题。我相信各位弟兄姐妹，你或多或少都有参与个人传福音的这个经验。你是不是晓得你在教会所接受的教导有关于传福音的基本观念有哪一些是偏差的吗？所以请各位你好好的思考，那我们才能够进入我的正题，告诉你什么是正确的。为什么传福音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去做的事情，可是你在教会里面却是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传福音只是少数人的专利？比如说那他是传道人啊，还应当的嘛，因为他到神学院受过正规的神学的训练嘛。哦，某某弟兄某某姊妹他们很有恩赐嘛，而他们圣经也非常熟嘛，所以他们有这个条件可以去传福音。那我呢？我什么都不会，所以我就没办法出去传福音。因此虽然我也知道每一个人都要参与传福音，可是久而久之在教会里面的教导就让我们产生了一个看法，就是只有少数人才做得到的，所以教会呢就不能够强我们所难。你再思考看看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这样子的错误的观念不就是和耶稣颁布大使命有非常严重的冲突吗？你再想想看，你也常常去做个人的谈道，你所使用的方法有什么挚爱难行的地方呢？当然还有很多很多有关于个人传福音的这些林林总总的问题，我都希望在我们上课之前你能够好好的去思考，然后在我接着下去几次的这个上课当中，我会一一把这些难题纠正过来，让你对个人谈到有一个正确的认知。现在有几个问题我要来跟你交换意见。你是不是认为传福音就是必须一定要用口去传去讲？传福音当然是用口传嘛，是不是？ 那我有一个问题就要请教你了，如果这一个人是哑巴，那该怎么办呢？他能不能去传福音呢？是吧？当然我们也知道传福音的方式很多，他可以写文章嘛，是不是啊？但是我们的观念在教会说，你就是用嘴巴去讲，你就是用嘴巴去讲，而且还告诉你说，虽然你出去传福音用嘴巴去讲，我讲的这个口沫横飞，结果对方无动于衷，你回到教会里面来，教会的弟兄姐妹、教会传道人说，你去传福音他都没有信主，你传什么福音呢？所以就把这个传福音限定在只能用嘴巴去讲，而且要让对方很有感动，当着你的面他就祷告决志要信耶稣，这样你的传福音才算是成功。而你的看法是如何呢？这样说起来，你告诉我，你传福音成功的机会多或者失败的机会多？我敢大胆的告诉各位，连很多传道人都做不到，所以我们很有挫折感，各位你想是不是？又要我们去传福音我们都是失败回来，你说你能够接受几次的失败？所以久而久之说，哦，这不是我所能做得到的，理所当然成为我们的借口，这是很偏差的观念。你想知道答案吗？哎，那好好耐心，我们还好几集啊，你慢慢的听，就能够让你能够明白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传福音。传福音要不要学习啊？那当然要啦，否则为什么叫你来听这个课呢？哎，但是我告诉你啊，我的观念，传福音是天生自然，不学自会。你从来没有听过吧？你看过很多布道的书，也没有讲这个。我再告诉你，这是我是几十年信主以后，神学院的培训、造就、装备、牧会教导所找出来的一个心得。传福音是天经地义、天生自然的事情，不学自会。哎呦，你这么一听，这个老师怎么讲这种话，还要我们来学习？不学自会，怎么要我们再来学习？哎，你还是耐心的听着啊！要学什么？学到底你要讲什么东西？这要学习吗？你不是常常听说出去传福音就是要指着他的鼻子说，你是罪人，不信耶稣要下地狱，对吧？我告诉你，这是最没有效果的。那你该要讲什么？总要讲出一套来说服他，那这就要学习。但是用什么方法来讲？哎，天生自然。我再告诉各位哈，你不要惊讶哈，只不过是没有人提醒你，你不懂，这是我独家原创出来的。所以你看看我这门课是个人布道里面的，我把它称为就是自然布道法啊。现在我已经把我的底牌告诉你了，很自然的。哎，仔细再去思考啊，不要马上就拒绝。那讲到这里，有没有兴趣继续听下去啊？哎，谢谢啦啊，我想是你一定猛点头的啊，要听要听。哎，虽然这个听起来好像很奇怪的论点啊，但是值得你好好来推敲哈。当然还有一些问题，现在我一个一个提出来，挑战你，你去思考，然后再来学习，好吧？这些我都会在接下去几集的当中，一个又一个说明清楚，把这些错误的观念除去，然后让你建立一个正确的个人布道的方法，你就有兴趣出去传福音了。哎，接着你再想想看哈，传道人都告诉你啦，教会的这些传福音的人，哎，我们各位弟兄姐妹，你一定要出去做见证啊！你做过见证吗？做见证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在你的观念当中，教会的教导大概就是这样，你要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哎， 你神学要很通很熟，你圣经要倒背如流，然后你要讲一套说服对方啊，然后他能够信主，谁做得到？我再告诉各位啊，我在神学院教一些课啊，教两门，一门就是释经讲道，教牧师怎么讲道，一门就是现在我跟各位分享的个人布道。我告诉你啊，很多牧师啊倒不一定讲得好，那何况你呢？所以你又更有借口说我没有正规去上过神学，当然理所当然我就不会做见证，这又是犯了严重的错误。你再想想看，做见证的目的是什么？你一定毫无迟疑的说，做见证的目的就是要带领对方来信主，因为教会就这样教导我的。我告诉你，大错特错。这不是我说的啊，我会让你看看圣经，圣经对做见证的定义是什么，教会都搞错了。所以它的功用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它的内容要包括什么，教会都搞错了。好，预知详情如何，耐心等待。我这个问题只是让你去思考，我们都搞错了，什么要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这真是莫名其妙，很多传道人都讲不来啊，何况一般的弟兄姐妹。这是很大的一个误区，一个错误的观念，让弟兄姐妹把做见证当作一件很可怕的一个事情。
自然布道法不是要寻找一招走遍天下的万灵丹，自然布道法乃是要透过神创造你我的特质，善用生命的感力与热力来分享福音的美丽。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由史替凡老师所主讲的自然布道法。
做见证其实都是天生自然的，从小到大就会做见证，跟传福音一样，只要有嘴巴的人都会传福音。我再告诉各位，传福音做见证不是只有基督徒做的事情，社会上一般的人天天都在做见证，都在传福音，你不信吗？我在课堂里面会把这个定义说得清楚，你就会恍然大悟，为什么是那样的自然。你知道学了这一门课自然布道法，就是要个人面对面的和这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来谈福音，这个跟在教会常常举行那个大型的布道会是很大很大的不同。哇，这个所谓的名嘴啦，歌星啦，是吧，那些啊所谓的这个很当红的这些人物啊，在上面啊，哇，侃侃而谈，你看，哦，成千上万的人要他们来信耶稣，这是大型的布道。或者邀请一个很有名的布道家啊，牧师等等，像葛培里牧师比如说啊，但是有多大的效果？这些大型的布道并不能够取代我们每一个人做个人的布道。那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我们会提到为什么我们要做个人布道。你知道个人布道它的威力有多大？你可能不知道，一个一个这样就去跟他谈，你要谈到什么时候啊？啊，那耶稣再来那是遥遥不可及。即使你的观念是错误的，我会有一个数据给你做一个参考，因为我们通常都没有好好去思考，个人布道的威力非常非常的大。 如果你平常不做个人布道，那大型的布道功效就打了很大很大的折扣。所以好好的看重这个个人布道啊，可能你又会想，我的家里面的人只有我是信主，还有很多我的父母啦、兄弟姐妹啦、亲戚朋友家族里面都还没有人信主，我都没有办法带领我家里面的信主，如何去带领其他的人？所以要带领越亲近的人，这些家人来信主，是比登天还难。你可以带领许许多多人来信耶稣，但是你的父母、你的兄弟姐妹、你的儿女，你很难带领，太太很难带领，丈夫、丈夫很难带领他的太太，就成为我们的一个很痛的一个痛点。那我想你可能学过很多个人布道的方法，但是大概没有告诉你怎么样对家人来传福音。我敢向你挑战，你去看看这些讲到个人布道的书，几乎没有一本好好讲到对家人传福音。我看过的只是很少数很少数的一本两三本，那么他只是几段话就把它轻轻带过。使徒行传十六章有一节告诉我们，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都必得救。这句话告诉我们说，你先信耶稣，你的一个责任就成为福音进入你的家族的管道，然后一个一个带领他们信主，这是圣经的应许。今天有太多太多的人自己信主，但是他的妻子儿女、父母、兄弟姐妹没有信主，甚至许许多多的传道人他的家庭也是如此。我自己在我的家族里面，我是第一个信主的，我有四个弟弟一个妹妹，全家啊六个孩子，我的爸爸妈妈，所以一家八个人，当然还有我们的叔叔伯伯。我是我爸爸妈妈这一个啊家庭里面儿女当中，我是第一个信主，读大学的时候信主，后来我一步一步的带领他们信主，就是抓住使徒行传十六章那边应许，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都必得救。我先让耶稣基督祷告，神听了我的祈求，这是施恩怜悯我的家庭啊，几年了以后，一个一个信主，爸爸妈妈信主，弟弟妹妹信主，现在全家下一代二十几个人全家都信主，这不是我的功劳，而是上帝的怜悯，他的应许。但是我们要把我们的家人带到主的面前，那你一定很好奇啊，那老师你有什么秘方？有，我自己摸索出来的，所以我在我的讲义里面特别有一章在讲这一个，所以我才刚才很大胆的这样说，读过的书、听过培训都是一语带过，如果有的话，我只看过一本小小的册子，放在口袋的小册子，几页而已，是上一代的一个老传道人写的啊，引经据典，你一看啊，不说你也知道嘛，要孝顺父母啊，要顺服啊，但是就没有果效，就是不是他错，而写的那些可以说就是很抱歉，就是有点陈腔滥调或者是八股。我自己摸索出来就有一套，我先把这个过程说在前面，让你有兴趣好好的听我那一课啊。我曾经把我如何带领家里面的人信主的过程写出来，发表在论坛报里面，登载这一篇文章。有一天我接到 一个人的电话，电话那一端传过来说啊，我是某某人，我是一个退休的医生，我在教会里面很热心参与个人的布道，我也常常被邀请去培训啊，训练弟兄姐妹如何来传福音，但是我最大的一个苦恼就是被人家问到说，如何带领我们家里面的人来信耶稣。这个医生说，我没有答案，为什么？因为我自己还做不到，我也正在寻求好的方法，好的答案，所以我非常的苦恼。直到有一天我读到论坛报你的文章，所以让我这个茅塞顿开。那他就打电话到这个论坛报，要了我的联络的资讯，就把这个告诉我。他说，你这个太好了，整个让我那些难题都解决了，我要向你请求，可不可以让我使用你这个当作培训的教材。所以这个缘故打电话给我，哎呀，我高兴得不得了，这不是我的专利，好好的出去啊，可以帮助别人，你就用这一个。好，各位你想不想听啊？我们有一课要专讲这一个啊，希望能够对你有帮助啊。所以最难传福音的就是我们的家人。最后我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你看他的那个终极的目标是什么？请你回忆一下马太福音28章那边所说的啊，大使命的最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当然就要领人归主了。但是如果你认为领人归主让他信主就工作就结束，那你就大错特错。那个只是一个方法，只是一个过程，他的终极目标就是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好，我举一个例子你就能够明白。你在你家里面啊，有一天你结婚了啊，不管你是啊做丈夫的或做太太的，是吧？那生儿育女就是啊结婚的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嘛。那生了孩子怎么样？你的工作就完了吗？啊，做妈妈的做爸爸的生了一个孩子很高兴啊，那你工作就完了吗？啊，你想想看，是吧？我想你一定是摇头，不是啊，我们还要养他们啊，然后还要教育他们成才啊。哎，我们的这个道理都很简单，可是来到教会的时候，哎，传福音传福音让他信主，就好像生孩子生孩子生孩子，可是就放在路边让他自生自灭，同意不同意？你可以传带领很多人信主，但是没有一个人进入教会，他们也没有受到好好的这个栽培训练能够成才，所以早就不见了，或者是在教会里面他不是基督徒，他是糊里糊涂，比比皆是。为什么？只是只管生不管养，我称他为这个传福音只有半套，做半套。如果有这样的父亲这样的母亲，你就觉得他们真是没头没脑，生了孩子就是要养嘛，而且要教育让他成才，那来到教会也是一样啊，传福音就好像生了一个属灵的孩子嘛，在教会里面就必须要照顾他，让他能够属灵的生命能够成长成熟，到和你一样可以热心的在教会服事，努力的出去传福音，达到大使命的一个终极目标，就是领人做基督的门徒，这才是完整的传福音。但是今天啊，教会里面真的是只做半套。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传福音都是讲究速成的啊，你要生一个孩子要做一些预备工作啊，如果做妈妈的怀孕还要耐心等10个月啊， 孩子能够成熟生下来。教会的传福音的也是如此，就要速成，一看到了指着鼻子就说你是罪人，不信耶稣下地狱。我告诉各位，这是最无效的一个方法。想想你自己，当年你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有人这样对你传福音，你会欣然接受吗？是是，我就是罪人啊，我不信耶稣真的要下地狱，没这回事是吧？你一定跟他这个争辩，或者是拒绝，或者是很严厉就把他赶走。所以每一个人信主一定有他一段漫长的过程，但是来到教会的教导，只看他说现在这一刻他有没有认罪悔改，以有没有认罪悔改这一刻来论传福音的成败，而忽略掉前面漫长的所谓的福音的预备工作。刚才说我们生儿养女至少要十个月，做妈妈的很辛苦，要怀胎让这个胎儿能够成熟顺产，我们要种花种树种这些五谷杂粮也是一样，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你要选一块好的田地，是不是松土，除去杂草，施肥等等等等预备的工作，然后再把种子撒下去，还不保证它能够成长呢，何况啊还要有收成，那还很漫长遥远呢。所以你这些预备工作，种子撒下去了，哎，它成长发芽，那工作还没有完毕啊，你要按时施肥、浇水、除虫等等等等，慢慢慢慢它长得好，到有一天它开花结果，你要耐心的等候。我们都是看到说我们要马上采这一个果子，但是忘了前面呢啊，它是流血流泪撒种，流汗流泪撒种，我们才能够欢呼收割，这是耶稣说的呀。所以教会里面却都是忽略前面这一个漫长的很辛苦的福音预备工作，因为你很难看得果效。但是如果你要有传福音有果效，一定有前面的好好的做福音预备工作。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开场而已，让你好好的思考预备你的心，看看你的观念是不是正确，然后我们接续下去，你就好好耐心的来听我把底下的一课一课来跟各位分享，这样子让你对这个个人布道有正确的观念，然后知道怎么样来传福音，达到传福音的美好的果效。愿主祝福你们，下期再会。